朋友，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接下来为你播出冯秉成牧师的讲道信息。他会从人生各个层面和世界观的不同角度，引导你学习圣经真理，来更好地认识主耶稣。
弟兄姊妹，朋友们平安，我是冯秉成。今天我要和大家来思考的问题是，唯物主义能被证明吗？很多时候我们过去受的教育都是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相信这个世界的一切基本的元素都是物质。所以唯物主义就认为世界的基本成分都是物质，所有的事物包括我们的心灵、我们的意识，都是物质相互作用的结果。所以这个无神论就主张所有的实体，我们今天看到的所有的实体都是物质构成的一种构成或者表达，物质就决定了意识。那我们今天为什么人有意识呢？人的意识就是客观的世界在人的头脑中所产生的生理的反应，是有机物对物质的反应。所以呢，就认为实际整个宇宙间物质是唯一的事实能够存在的一个实体，除了物质以外没有别的东西，因为任何东西都是从物质这样演变引申出来的。实际这样一种观点呢，实际在这个古印度、古希腊就有人倡议了、提倡，而是在我们这个中国，在东汉有一个学者叫王允，他也是被认为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但是实际真是在近代能够提倡无神论、唯物主义的，像这个苏格兰的学者休谟，德国的很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叫费尔巴哈，我想大家刚当初读马列主义者都知道他，这些都是可能是无神论观点的主要的奠基的人。他们就认为只有物质是永恒的，其他的都是造的，都是从物质引申出来的，所以神、上帝是人造的。所以呢，他们认为宇宙间也没有一个绝对的道德观，对和不对都是由人自个儿来决定的。那么在我们中国大陆，实际唯物主义的近代来说，唯物主义的崛起，那实际就是和一场1923年到1924年的一场在报纸上公开关于人生观、世界观的辩论最后决定的。当初呢，在1923年呢，一个学者叫张君立，他就认为科学没有办法解决人生观的问题。这种人呢，就是他们是不承认科学的，那么科学万能的，这就是传统的哲学思想。像梁启超啊、张东升，他们都是赞成这种观点的。那么另外一批学者，像丁文江，也包括胡适、吴志辉，他们就认为科学能够解决人生的问题，这就被称为是科学派。后来呢，共产党人陈独秀、郑中夏、瞿秋白，他们又以唯物的历史观来加入了这场辩论。他们认为这两派都不对，他们都认为一定是要有科学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才能够解决世界观的问题。所以陈独秀在《科学与人生观》的这个文章里写序的时候，他说只有客观的物质原因可以变动社会，可以解释历史，可以支配人生观，这就是所谓的唯物的历史观。所以当时因为共产党人和科学派联手好像是占了上风，但是实际当时的 这个争论也没有最终的结果。一直到了1949年，当这个政权出现了更替以后，唯物主义历史观才在中国大陆占了绝对的优势，被当作是不可质疑的一个真理。但是问题就在于，有什么证据能够表明宇宙除了物质以外就没有别的东西呢？根本拿不出证据来说除了物质以外就没有别的。没有证据，但是却有很多的反证，因为很多人都相信人有肉体和灵魂。所以按照唯物主义就是物质第一性，精神第二性的观点，那么灵魂呢应该是依附于肉体存在的。肉体消亡以后，灵魂也就没有了。所以我们常常讲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啊，就属于整个的灵魂是依附于物质肉体而存在的。肉体消灭了，灵魂就没有了。但是从古今中外，很多人都相信灵魂是不死的，也就是说灵魂不是依附于肉体，它是独立存在的。这方面圣经有很清楚的教导，比如说在这个列王记上17章，当时有一个孩子就快过世了，先知以利亚三次伏在孩子的身上求告耶和华说，耶和华我的神啊，求你使这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耶和华应允以赛亚的话，以利亚的话，孩子的灵魂扔入他的身体，他就活了。主耶稣也教导我们说，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啊，这是在马太福音第10章28节的经文。啊，类似这样的东西很多。而且呢，我自己本人在很多年以前啊，当时在1975年中国大陆是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所以呢干部机关干部都要到农村去帮助学大寨。1975年我也下到农村去驻队一年，包一个生产队给他们同吃同住一年，能够把粮食生产搞上去。结果在那一年我就亲眼看见了所谓的鬼附身的现象。一个女人她突然疯癫，而且呢她所说的话，说话的口气都像他邻居刚刚死去的那个邻居的男人的口气完全一样，非常的害怕。当时出了大太阳，我的后脊梁都直发凉，当时对我的唯物主义的世界观是很大的冲击。但是你说要相信吧，那就不是唯物主义，不信吧，这问题又没法解释，所以心里一直就很纠缠，就不敢深想这些问题。一直到后来我到了美国来以后啊，我看见一本书，这本书对我这个震动也很大。这叫做一个美国的心脏科权威的医生他所写的书，翻译成中文了啊，叫做死怎么回事。因为他是一个心脏科的医生，所以当一些因为心脏病突发，然后就是临床都已经就是过世的人，他们经过抢救有时候又会复苏过来。那这些当被抢救复苏过的人，他们就会讲当初他们失去意识的那一段时间究竟上哪儿去了。有很多人都讲他们看见自己的身体，自己从自己的身体里出来，在天花板上浮的，然后呢看见医生护士都在急急忙忙的在抢救他的身体，他就觉得还挺奇怪啊。这本书写了很多很多这样的例子。而且我自己有一年在坐飞机的时候和一个美国的牙科医生坐在一起，这个牙科的女医生她就谈起来她生第一个孩子的时候难产，因为孩子太大生不出来，结果呢 他就觉得自己一下就从自己身体里出来，也是一样的，就飘在天花板上往下看。当时这是我第一次听见有人亲口对我讲灵魂出窍的事情。我马上就问他，我说你看见你自己的身体了吗？他说没有。他说因为医生护士啊，整个就都把他的身都在那儿，他就根本就看不见他的身体。后来他就听见有人对他说了一句话，说你不要怕，不要忧虑，你会好的。结果听完这句话以后，他一下就觉得回到了自己的身体，这人也就醒过来了。当时我就问他，我当时很兴奋了，我就问他，我说我能够把你这个例子给别人分享吗？他说当然可以，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啊，我不是说去宣传哪一种信仰，而是我告诉他这是个很真实的事情，我的人可以从自己的身体能够出去。所以我们从圣经的启示，我们看到上帝是灵，而在灵界有灵界的受造物，就是天使。天使堕落下来以后，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一切的魔鬼。如果大家有机会看很多宣教士的见证，都可以看到他们经常的见证那个天使怎么样能够看过他们。我在这个曾经为我们芝加哥一个老弟兄郭老弟兄写过，帮他编过一本书，他就说他这一生经历到了很多上帝的恩典，其中有几次也是谈到了天使的出现那个帮助他。他因为当时在60年代他是在芝加哥做保险推销保险的生意，这个挨家挨户的去敲别人的门去买保险，结果当时开的车吧都是二手车，都是特别大特别重啊，然后呢又特别耗油的那种车，因为那种车便宜。他把车停在路边上，他就去敲门，结果出来的时候那已经下了很大的雪，冬天，所以他的车就陷在这个路边上，就发动不起来了。就当时他已经是信主的人，所以他就在车里祷告，能够请求人能够帮助他能够开出去，把这车能够出去，因为天上已经很晚了，路上也没有什么行人。他自己祷告完一睁开眼，就从那个后视镜就看见有两个年轻人从后边上来了，哦，他就非常的高兴，他就出去跟他说，说我的车陷在这个雪里出不来了，你能帮助我吗？能够给我打个电话或者通知我的公司，然后呢帮我把这个车抬出来，帮我这车开出来。结果那两个人说你车在哪儿呢？啊，就这个车呢。那两个人二话不说，一个人站到前面的那个保险杠，一个在后边的保险杠，两个人一抬就把他车抬起来，抬起来然后一下就把他这个车放在那个马路中间，两个人头都不回就走了。他简直是看傻了，那么重的车这两个人不会吹灰之力就跟他抬上去了，他就一个劲儿的醒过闷来以后他也跟他道歉，人家头都不回就往前走，他一直追，追到一个十字路口，人家拐弯过去，他一追过去一看根本没有人，他一身汗了，又是血水又是汗水，他知道这是上帝在看顾他，所以他最后自费让我们替他编了一本书，一分钱不要，完全送给大家。他说他一生当中经历了上帝这么多的恩典，他要不说出来他就心中有愧，所以他自费出一本书，我们帮他编的。我讲的这个故事就是他其中一个故事之一。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过去接受了很多的无神论，就像接受唯物主义一样，都是以结论的形式被教导的，根本没有告诉我们有什么样的依据。实际今天按照基督教的信仰，按照说我们了解的物质世界和灵性世界都是真实存在的，绝不是单有物质，同样有物质也有灵性的世界。所以宇宙当中既然除了物质以外还有灵界的独立存在，那么唯物主义就站不住脚了，它不是唯物，唯物就是只有物质没有别的。实际今天我们很多很多的例证都表明除了物质以外还有灵界的存在，既然有灵界的存在， 那么唯物主义就站不住脚了，唯物主义也不就不能够成为否定上帝存在的理由了。谢谢大家。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